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们在上次的节目里呢，就查考过加拉太书五章十三到十五节的经文。那今天呢，我们会继续查考加拉太书另一段的经文，是加拉太书第五章十六节到二十一节。加拉太书五章十六到二十一节，其实这一段经文呢，又可以分开两个小段来加以研究的。其中的十六到十八节呢，就提到怎样才不致呢放纵肉体的情欲，然后十九到二十一节就说到情欲的种种表现。那今天我们就把它分成这两个部分来进行研读了。首先，请你听我读出加拉太书五章十六到十八节的经文。圣经说：“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这一段经文呢，讲出了一个事实，就是圣灵和情欲是互相征战的，也是彼此为敌的。一个基督徒在他悔改认罪，接受了主耶稣基督作为生命的主宰的那一刻，圣灵就住到他里面去，引导他的生活，他的行事为人。但是一个人得救之后，我们肉体的情欲，也就是我们旧生命里败坏的性情呢，并不会完全消失，它仍然是相当活跃的存在着我们的心里，而且还常常要找机会来有所行动。可是在基督徒心里的圣灵呢，却不容许情欲的活动，于是呢，这样就一定产生对抗了，就是肉体和圣灵的相争了。我们旧的生活习惯是顺着肉体的情欲的，但是得救之后，我们都有着一种新的生活，这一种新生活是愿意顺从圣灵的。那么基督徒要怎样才能够胜过肉体的情欲呢？我们听听保罗怎样说。他说呢，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这里指出胜过肉体的秘诀就是要顺从圣灵。顺从圣灵的意思就是听从圣灵的引导，或者是体贴圣灵的意思。圣灵在我们心里指示出神的心意，我们如果是顺着去做去行呢，就能够不随从肉体了。其实神已经把我们从罪恶的捆锁当中给释放出来，让我们呢有自由去顺从和体贴圣灵。只要我们肯这样做，就可以胜过肉体。圣经这里说不放纵肉体的情欲，那放纵啊，放纵这个词呢，可以翻译啊做成全，就是说呢，我们不要成全肉体的欲望啊。肉体在我们里面呢，是常常要发出很多的要求的，会鼓励我们去接受试探，去违背神的命令。我们如果是体贴肉体的意思，就是成全了他的欲望，结果呢，就使我们陷在罪里。啊，以下呢有一个分享哈、啊，我呢认识一位的弟兄，他在信主之前呢是很喜欢喝酒的，每年到了冬天，他都要喝大量的酒，才会感觉到满足哈、啊。这位的朋友呢后来信了耶稣啊，成为了主内的弟兄。有一天在吃饭的时候，他的爱人为他预备了一大壶的酒，当他拿起来要喝的时候，哎，他的内心呢觉得不平安呢、啊， 好像是有什么东西在阻碍着。虽然他很想去喝，可是啊，你知道吗？他最后还是放下了酒壶。他一放下酒壶之后，哇，满心的有一种平安喜乐，他就知道这是圣灵的管理啊，不要他喝酒。你看，当他顺着圣灵的意思去行的时候呢，他就不放纵自己的肉体了。那弟兄姊妹，你也有过类似的顺从圣灵的经历吗？
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
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是无可避免的事实。因此呢，保罗他自己也有这样的经历。他在罗马书第七章十二节到二十五节里面就提到自己内心的征战。他说：“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他又说，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那按照保罗那个心里面的意思呢，他喜欢神的律，但是呢，保罗又觉得又知道肢体当中的另外有一个律，和他心中的律呢是在交战的，要把他掳去的，叫他去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不过这一个律虽然厉害，会使我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事，但感谢主，赞美主，我们是有一个胜过肉体的秘诀的。这个秘诀在哪里呢？就是加拉太书四章十六节所说的，顺着圣灵而行，顺着圣灵而行。信徒是需要在圣灵和肉体之间主动的选择站在圣灵这一边的，这样的话，信徒就不在律法之下了。请你留意哈，为什么保罗在第十八节这里不说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肉体之下，反而呢是说呢不在律法之下，他用律法这个词语来代替肉体呢？那保罗在十五到十七节他一直都在讲圣灵和肉体的对比，如果他继续用肉体这个词语呢，也应该比较合理的，比较自然的，但来到这里保罗却用了律法这个词语。其实啊，保罗这样说是要提示出肉体和律法之间的那份密切关系。根据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里的解释，律法不单不能医治我们的肉体，反而会使肉体更加活跃，因为人的肉体呢是与神的律法相对的，人的肉体不肯服从，也不能服从神的律法。人越是要靠自己的肉体来遵行神的律法呢，就会越陷在罪恶的捆绑之中，因此而无法自拔。所以呢，我们不是在律法的管理之下来克制肉体的私欲，乃是要在圣灵的引导之下胜过肉体的私欲，无需活在律法之下了。另一方面，信徒不在律法之下，我们乃是在恩典之下。律法要求并且命令人去行善，但是律法呢就没有办法给人呢有这个行善的能力。我们唯有靠着神的恩典，也就是神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呢，我们才有力量去行善的。保罗再次提到这个律法，也是要提醒加拉太信徒，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呢，不是守着律法的字句、规条， 而是呢，要跟随着圣灵的引导，这样才能够真正的过一种胜过肉体情欲的生活。保罗在加拉太书五章十七节说过，情欲和圣灵是彼此相敌的。现在呢，他就举出呢，情欲在人身上有哪些具体的表现。请听我读出五章十九到二十一节。圣经说，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我们过去呢，可能会有一些错误的观念，以为呢，情欲的事单单是指呢一些淫乱、污秽方面的罪恶啊，这个与我们一般人的生活呢，就好像没有太大的关系。其实啊，圣经上面说到情欲的事，是包括了我们身体、心思、灵魂各方面属于肉体的罪行的，而且这些罪行呢都是显而易见的，也就是说很容易看得出来是属于罪恶方面的事。弟兄姊妹，一个信徒的属灵光景如果健康呢，他与主的关系如果是正常密切的话，那么他对于罪恶的事情呢，自然就会更加的敏感，也可以分辨出情欲的事情来，自己呢加以防备啊，也不会呢有任何放纵自己去犯罪的借口了。
行为完全遵行耶和华律法的，这人变为有福；遵守他的法度，一心寻求他的，这人变为有福。诗篇一百一十九篇一到二节。
保罗在加拉太书五章十六到十八节说过，情欲和圣灵是彼此相敌的。接着他就举出情欲在人身上的具体表现，这些表现记载在加拉太书五章十九到二十节。保罗列举出来的各种情欲的事情呢，我们要知道他是有这个举例的性质的，并不是说他已经把所有的恶事都完全记在这里。但在保罗所举的这些例子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啊，已经包括了最普遍的情欲问题。这里所列举出来的罪有十五样，我们大致上呢可以把它分成为四大类来进行呢研读学习的。那第一大类呢是关于淫乱方面的罪，就包括了奸淫、污秽、邪荡。第二类的罪呢是有关信仰方面的，是与偏离正道有关，包括了拜偶像、行邪术。第三类的罪是关于生活道德方面的，比如说仇恨、争竞、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等等。最后一类的罪呢，是关于放纵肉体方面的，就包括有醉酒和荒宴等类。第一类的罪也是在人的肉身方面最严重的罪呢，就是淫乱方面的罪行。在哥林多前书六章十八节，保罗也指出，人所犯的无论是什么罪，都在身体以外，唯有行淫乱的是触犯自己的身体。因为我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圣灵住在里头，使我们与主联合。但淫乱呢，淫乱就是指一切不合法的性欲关系和性的行为。 我们的身体呢是神用重价所买赎回来的，所以呢我们应该在我们的身子上呢是荣耀神的，绝对不能再把它交给邪恶。保罗举出了淫乱方面的罪行，其中的奸淫呢就包括了各种呢不合法的性行为，犯罪的不论是未婚的或者是已婚的男女。圣经希伯来书13:4说，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圣经很清楚地指出，一切的性行为呢只能够在正常的婚姻关系里进行的，因为婚姻是代表着两个人彼此的委身和奉献，这乃是最亲密最忠贞的关系。如果男女之间在婚姻之外发生性行为呢，那无论是未婚的或者是已婚的，都是破坏了婚姻里面的结合，都是神所要定罪的。另外，污秽这个词语呢是指到道德上的不洁净，这个词语多次和淫乱是连着一起出现的。至于邪荡呢，就是用来形容呢啊一个人呢那种的厌乐无度啊那种荒淫的生活态度。在罗马书13:13里，这个字就跟呢好色合成了一对，特别含有放纵性欲的那方面的意思，是属于呢无耻，也是呢属于呢卑鄙的行为。现在我们来看第二类的罪了，这一类的罪呢是关于信仰方面的，与偏离正道的有关，当中就包括了拜偶像和行邪术。拜偶像呢就是敬拜和侍奉受造之物，来代替敬拜侍奉那位真正的造物之主，也就是在真神之外承认假神的地位和势力，而且呢向那些人手所造的偶像祈求利益，来满足自己的欲望。这种偶像的崇拜呢是把真神应该拥有的那些荣耀呢你反而归给了假神，所以呢是得罪神的行动。那么行邪术呢，行邪术呢就包括了有关迷信啦、拜偶像啦等等方面的一些法术，譬如说去招鬼啦、占卜啦啊，以及呢任何跟魔鬼有关的一些的法术。根据啊启示录21:8所说的，相当严重哈，我们要留意行邪术的、拜偶像的，他们的粪就在烧热硫磺的火狐里。
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约书亚记1:8。
我们继续来看第三类的罪，这是关于道德生活方面的罪了，比如说仇恨、争竞、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等等，这些罪都破坏了用爱心互相服侍的这个爱人如己的原则。而这些呢也是人类当中最常见的一些罪。那说到仇恨呢，我们可以发现哈，自古以来仇恨就出现在各个不同社群的不同层面当中。例如呢，种族与种族之间的仇恨，国家跟国家之间的仇恨，高低贫富不同阶级之间的仇恨，这些仇恨呢也造成了许多征战、灾祸，还有呢不幸的事件。争竞，这也是人里面普遍存在着的一种心态啊，人们呢大家都想啊跟别人呢去比哈，看谁更加的强，希望自己比别人更优秀。 这样呢就容易产生纷争，大家呢不能过一个彼此帮助的生活。记恨这个字原来的意思呢是热心又或者是好胜，但后来呢它的含义就慢慢的演变成为一种的态度，就是看到别人得到的好处是自己所没有的得不到的，于是就产生一种不快乐的感觉，并且想要去破坏别人的利益。这个词语和嫉妒是有类似的含义的，不过呢嫉妒只限于呢想得到别人所得到的东西，却不会呢想着要去破坏别人的利益。恼怒这呢就是指脾气的爆发，一个人在发脾气的时候呢是很容易失去他的理智，说出一些伤害别人的话来的，看起来虽然是小事，却是最容易发生的一些问题，而且在恼怒当中所做的事很少会带来真正的益处。圣经说人的怒气不能成就神的义。结党这个词语又可以翻译成为了自私或者是野心，它是用来形容呢一个人他工作的目的呢不是为了服务社会人民大众，反而呢是希望利用这个工作的机会工作的职位呢达到自己个人的益处。纷争这个词语呢本身的意思是分裂成两边，大家呢不能够团结在一起，彼此呢是敌对的，常常呢导致了分党啦结派的现象，产生出异端来。那这里的异端呢并不是指违反真理的一些假的教义，而是呢指着一个的党派或者是一些的派别，他们是因为大家呢持有不同的意见而结果呢分开成不同的党派。这种现象呢绝对是破坏教会合一的见证的，也会叫神的名受到亏损。总括来说呢，这一类关于人们道德和生活的罪行呢其实有着一个共通性的，就是说人在群体当中要高举自己，使自己得到好处，同时呢却把别人呢给压了下去。现在我们要谈到最后一类的罪了，是关于呢放纵肉体方面的，包括有醉酒、荒宴等类。醉酒呢是会使人放荡不羁或者令人失去理智的，以弗所书五章十七和十八节呢也这样劝诫我们说，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荒宴呢就是指一种放荡无度的酒宴庆祝，没有节制的吃喝饮食。圣经预言在末世的日子，甚至在信徒当中呢许多人都会爱宴乐过于爱神的。当保罗列举完了这四类情欲上的一些事情事例之后呢，他就提醒信徒说，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显然的，保罗以前呢就曾经对加拉太信徒讲到过这些方面的事，现在呢他又再一次的提醒他们，行这样事的人是与神的国无分的。行这样事的人当中的那个行字在原文就含有常常行、习惯行的意思，并不是说信徒偶然在这些事情上跌倒呢就会与神的国无分，不是的。保罗要指的是那些已经是习惯性的活在这种情欲里面的人，他们既然不受圣灵的管理，就是与神的国无分了。那神的国呢是圣洁的，是公义的，只有那些肯接受圣灵管理的人才能够承受神国里这一切的福分。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都要谨慎，要听从圣灵的声音，免得呢自己落到这样可怜的光景里去哈。读经生活，天天操练，真道分解，与你共勉。